以色列超强新武器横空出世，中非船只南海碰撞有预谋，美国谴责中方行为，北京反击。习近平又有大动作，40年首动国务院地位变了，不惜血本，中共祭出杀手锏，逼郭台铭退选。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0月24号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以色列空军喺星期日10月22号发布咗高科技武器铁刺的迫击炮摧毁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的火箭发射器的视频，场面震撼。这个是该武器首次在战场上使用。以色列空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话，120毫米迫击炮摧毁了敌人的一个火箭发射器，铁刺是挫败数十名恐怖分子的武器之一，发射了新颖而且精准的迫击炮炸弹。铁刺由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开发，在2021年被国防部、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和埃尔比特首次披露。该迫击炮为开阔地形和城市环境设计，它超高精准度主要是减少非战斗人员受伤。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在2021年的新闻稿中表示，它将彻底改变地面战争，并为各营提供有机、精准和有效的火力。铁刺利用 GPS 和激光制度正确打击密集城市环境中的目标，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损害。它的射程是1到12公里，能够穿透双层的钢筋混凝土。铁刺在2021年3月完成了广泛的测试。当时的国防部长金池在新闻稿中表示，该系统主要是调整作战能力，在遵守以色列国法律和道德标准的同时，满足以色列国防军对付隐藏在平民和城市地区敌人的特定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部马格兰的指挥官奥马尔科恩少将亦都对铁刺称赞有加，他表示马格兰部队和空军合作，通过多种手段挫败了数十名恐怖分子，其中之一是精准简易爆炸装置铁刺。他补充说，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该部队已经消灭了加沙境内的100多名特工，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为加沙地面攻击做好明确的准备，但是他们尚未采取行动，一旦行动，激烈的城市战可能会导致双方伤亡急剧升级。美国官员建议以色列推迟地面行动，几名美国官员话俾纽约时报知，白宫希望以色列给予更多的时间就加沙恐怖分子扣押的人质问题进行谈判，并允许援助进入加沙地带。报道话，拜登政府仲希望加强战备，以应对来自伊朗的组织对该地区美国目标的任何潜在袭击。随着战争的继续，这种袭击可能会增加。然而，美国官员担心地面入侵的持续拖延可能会被伊朗和他的盟友利用，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以色列受美国控制。他们强调，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推迟地面入侵，只是建议他们等待。中非船只在南海又起冲突，中共海警船日前在南海附近近距离拦截菲律宾补给船，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方谴责。中共就指责美国用心险恶，有观点认为中共这个时候在南海挑衅是在试探美国控制印太局势的能力。菲律宾当局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公布的视频显示，菲律宾补给船躲避不及，导致船只发生碰撞。根据 TVBS 报道，同一日还有一艘中共海上民兵船以同样的方式逼近一艘菲律宾海巡船，并擦撞到海巡船的左舷。事后菲律宾官方发布当时的碰撞影片，并斥责中共危险的拦截行为。中共海警局就反控菲律宾侵犯主权。 并声称是飞过补给船无视警告，执意穿越中共海警船，才导致两个船只发生碰撞。针对北京当局的讲法，一位长期关注南海局势的越南记者质疑，中共在事发七分钟之后立即发表声明，显示该行动可能早有预谋，目的是向菲律宾做出强烈反击。一位菲律宾大学教授就讽刺说，中共海警应该改名做碰撞海警，因为他所作所为早已经不是海上安全机构会做的事。上述事件刚好发生在俄乌战争未歇、以哈冲突又起之际，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格莱伊示警，这个是一场正在形成的危机。加拿大、欧盟、日本等国亦都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海警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就批评中共在南海重复的骚扰举动不单止危险而且违法，并表示将坚定支持菲律宾。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指，中方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危及菲律宾船员安全，阻碍并干扰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破坏区域稳定，是危险和非法的，并再次重申，他国如果在南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军队、飞机和公务船只，包括海巡船只发动武力攻击，美国将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对菲律宾启动防御承诺，美国会和我们的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1951年8月30号美国和菲律宾在华盛顿签订的联防条约，在1952年8月27号正式生效，无限有效期。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0月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仁爱礁问题是中非之间的双边问题，与美国无关，并指责美国国务院无端指责中方的正当合法维权执法行动，用心十分险恶，美方的图谋注定不可能得逞等等。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菲律宾外交部在星期一召见了中共驻菲大使，提出抗议，不过中共大使并未露面，而是由副手代为出席。根据国际法庭2016年7月的裁决，仁爱暗沙是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菲律宾大陆礁层地物，中国对仁爱暗沙的任何权利不存在法律依据，该裁决对菲律宾和中共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美国之音引述一些观察人士观点表示，中共选择在中东冲突和乌克兰战争同时进行的时间点上碰撞菲律宾海警船，是在试探美军在印太地区应对紧急状态的能力。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10月20到24号在北京召开，中共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已经被提请会议审议，这个是该法制定实施40多年以来首次修订。香港媒体分析指，预示近年来中共政治秩序的变化或将以法律形式固定落来。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国务院组织法是关于国务院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的基本法律。1982年的12月，中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通过现行宪法的同时，通过了现行的国务院组织法，施行了40多年以来，中共国务院组织法一直没有修改过。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在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作草案讲明的时候说，这次修改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贯穿修法全过程和各方面。除了大的政治方向之外，根据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在21号介绍，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规定了副总理的职责，将央行行长列为国务院组成人员，并结合国务院工作规则和实践做法，增加关于国务院会议的规定。香港媒体《香港01》分析， 李强今年三月上任中共国务院总理之初，新一届的国务院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就已经预示国务院角色的微妙变化。文章比较了新旧版国务院工作规则，指出2018年版本的第二条规定，国务院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2023年版本的第二条改为国务院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文章认为，这讲明了新一届的国务院将更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专注在新一届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文章亦都提到，李强今年首次出席总理记者会时候话，新一届政府的工作就是要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将党的二十大谋划的宏伟蓝图变成施工图，同全国人民一起一步一脚印，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无几耐之后，李强又在新一届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这一届的政府的工作就是要部署党中央的决策贯彻好、落实好，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做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文章指出，以此来看，这一次的国务院组织法的修订更加顺理成章，中共政治伦理和秩序已经不同以往。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这个月较早的视频节目中，则更加明确直接地指出，中共国务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是中共全国人大决策部署的执行者，但是毕竟不能够任何一个政府的决策都拿到去人大去表决，所以国务院总理其实是要做一些决策性的工作的。但是李强一上来就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听话办事的位置，而不是决策的位置。遭受到中共当局查税信息影响，鸿海旗下的在中国 A 股上市的工业富联今日开盘跌停，跌幅高达 10.02%。 有观点认为，中共现在查富士康的做法会让持续下滑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10月22日报道，鸿海旗下的富士康集团遭到中共税务以及自然资源两大部门联合调查，其中广东、江苏的富士康公司就将被查税，而河南、湖北就要被查用地问题。在鸿海创始人郭台铭宣布以无党派身份参选台湾总统两个月之后，中共宣布调查他所创办的富士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大多的观点认为，中共借查税为由出手干预台湾大选，意欲逼郭台铭退选，以免分散了国民党参选人的选票。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张俊豪教授告诉 BBC 知，其实北京好早就可以对鸿海出招，但是等到这个时候出手，应该是跟目前大选蓝白合，即是国民党和民众党柯文哲合作谈判出现很多状况，而且有可能破局的情况有关。他分析说，中共这个时候是要防止蓝白合失败之后，柯文哲转移和郭台铭结盟，打击国民党士气和支持度，并且中共有可能还考虑到，如果国民党不能够赢得选举，至少在明年大选之后，台湾立法委员的选举不要因为国安配的冲击亦都惨败，落得国民党总统和立委相输的境地。我们因此可以看到，北京对台湾选举其实是总统战场之外，亦都开始进一步介入立委选举，希望立场亲近的立委能够胜出，未来就会有合作空间。 历史学者、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自媒体频道《天亮时分》中分析说，现在的选情对民进党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反对民进党的几支力量能够整合起来的话，有可能还可以跟赖清德拼一拼，但是在柯文哲加入分散了侯友宜的选票之后，蓝营和绿营相比已经岌岌可危，几乎没什么胜算。现在郭台铭又出来参选，又分蓝营的票，这样将导致国民党必败无疑。张天亮进一步分析说，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之所以能够当选，就是因为当时的蓝营分裂了。后来国民党每次竞选的时候，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都出来分票，现在就是郭台铭。所以现在这种分票的情况之下，赖清德肯定能够当选，这样跟中共的期望背道而驰。中共不想看到蓝营的分裂，现在郭台铭又去分国民党的票，中共肯定是很生气，所以就借查税敲打郭台铭，希望郭台铭赶快退出去。台湾民意基金会今日发布的最新台湾总统大选民调的结果显示，如果郭台铭参选到底，民进党参选人柯文哲和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的支持率将基本打平。具体是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支持率是 26.5%， 柯文哲是 21.7%， 侯友宜是 20.2%， 郭台铭是 12.4%， 另外有 11.4% 尚未决定，有 7.7% 无意见，不知道拒答。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对世界新闻网分析说，郭台铭所获得的支持有 32.4% 来自柯文哲， 21.5% 来自侯友宜， 19.1% 来自赖清德， 27.1% 来自游离选民。如果郭台铭不参选，另外三个人的支持率就分别是赖清德是 29.7%， 柯文哲是 25.6%，侯友宜是 21.1%， 另外有 15.1% 尚未决定，有 8.5% 无意见，不知道同拒答。游盈龙认为三个人差距较之前缩小。资深媒体人、日本产经新闻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在他的念书贴文说，以前经常有人说郭董是得到对岸即是中共的暗示才出来选总统的，现在看起上来可能是冤枉了好人了。对岸似乎不希望郭董出来躺这一场总统大选的浑水。在八月底，郭台办主任宋涛就已经在关帝庙前用背义忘恩天人共禄这样的重话警告郭董一次，被当做了耳边风，所以这次要下重手。看来对岸为了整合台湾的在野势力，已经不在乎社会观感，赤膊上阵了。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